从这个创新角度来说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这是我们做任何项目的必须拥有的这么一个关键点啊，我也是用这个来衡量这个项目能不能得到这个亚航支持这么一点，这是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那么从亚航整体来说呢，我们支持创新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支持创新，也许这些措施啊对别的机构有所参考。这个措施呢，第一，我们认为呢，这个创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知识的更新，我们一定要有，对这个业界啊，对这个企业，他们在做什么，研究什么，包括我们这个研究机构大学里面他们最新的这个研究关注点在哪里，我们需要了解，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所以我在国内的很多工作都是和这个研究机构或者业界包括企业家接触，看他们在做什么，关注什么，什么是现在最有代表性的低碳新技术。为了实现这一点呢，我如果说我自己和这个业界的交流还不够，所以我们现在又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推出了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去招聘业内顶尖专家来帮助亚航来了解来推动这个新技术。那么现在呢，从能源领域呢，我们聘请四位顶尖的专家，一位是专门做这个智能电网的，还一位呢是专门做这个数字化技术相关的，这个能源的数字化技术，当然智能电网也相关了，但我们把它分开一点，因为打电网有打电网的这个基本的专业背景，那么数字化技术呢更新一些，所以我们分成两块，这是两位专家。那么第三位专家是做这个垃圾处理，把垃圾变能源的专家。前三位专家已经到位了，已经等于是在我的团队里边已经开始工作了，第四位专家现在正在聘请之中。我们是雇一个天然气的专家，做怎么把目前这个天然气充分的利用起来，所以我们很有意思啊，也不完全是可再生能源，这个天然气我们把它还是看作是通向未来的全部的零碳的这么一个理想系统的这么一个过渡，它能够替代煤，能够这个减排比较还是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一个天然气专家。就是说从我们的知识水平知识储备的角度讲，银行要有所改变，这就是我们采取的措施。那么还一个措施呢，就是要从采购的角度讲，我们做招标采购的时候，过去比较常见的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国际的这么一个常规，就是说最低价得标哈，这个呢标准我们一直在用。那么在目前我们特别强调新技术先进技术的时候呢，我们想有所调整，就是说在一个更长的生命周期来看成本，而不是短期的谁是最低标这么一个看。比如说我们对煤电，那么在满足一定的电力需求的话，也许在某一个环境里某一个国家里煤电它目前就是最低成本的，但是我们也不会以这个来判定我们就使用煤电，我们是更长期的看。比如说我们要看未来的碳价是什么样的，未来的整个国际环境对于气候变化的这个政策啊，巴黎气候协定每过若干年的重审呢，在议的过程中有没有更提高自己各国家的这个承诺啊，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我们可以考虑。所以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比较长期的观点，特别是这个全生命周期内的成本收益来对比的话，那么先进的技术就有可能脱颖而出。所以我们说在采购的政策的角度讲做了一些调整，对于先进的技术它的那个权重就大了一些，就鼓励这个先进的技术，这是另外一个措施。那么还有一个措施就是我们在亚航里边呢设立了一个高技术的支持基金，这个基金完全是赠款啊，这个不是贷款，我刚才说60亿美元的这个业务量呢都是每年的新增贷款额，但是我现在说到的这个亚航的高技术基金呢是专门用来给我们做项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项目的时候鼓励项目官员鼓励项目单位去采用新技术，但这个新技术往往因为目前它的发展阶段有一定风险，或者有一定的技术成熟度还需要一定时间来推动，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给一些赠款来弥补，让整个项目来说那个设计更加圆满，让它那个不留这个缝隙吧，就是说我不能说我推动你做高技术新技术，然后我又不在资金上来满足你，所以我们是既在政策上要推动高技术，我们也在资金手段上有贷款的啊，这个资金，但是也有一定的赠款，这样呢使这个项目设计更完善，能够使新技术 得到更好的试点和应用，这就是我们在基金本身上设计的。现在就是这几方面就是我们都在推进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想提一点，就是中国在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方面起一个特别关键的角色啊。从我们这个国际机构的角度这样来看，为什么我这么说？确实我们必须承认，从这个创新新技术，现在国内有很多讨论，从创新和新技术的开发的角度讲，那么发达国家还是领先的，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一条，这是第一条。我是我们在这个作为这个国际组织也是看得很清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新的开发的技术只有在一定的市场规模和这个完整的供应链的条件下，这个成本才能够降下来，就是说新技术才能用得起，才能用得上。那么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土壤，只有在国内这个环境下，市场规模足够大，我们又有这个特别完整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无论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设计，我们都可以在，我可以说在京津冀这个范围内，或者在这个这个上海就是长江珠江三角洲这边这一块，你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供应商来把你这个设计变成这个实际的应用。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都证明，我们国家能够吸收这样的先进技术，然后消化这样的先进技术，使它的成本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然后再从中国这个角度为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借鉴也好，辐射也好。我有时候用一个叫做一个做一个打个比方哈，就是说或者画一个图，就是说这叫北南合作呢。北南合作，北是指发达国家，他们的研发确实是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那么从市场和产业链的角度讲呢，这是中国，或者还可以加上印度，就是这种比较大规模大型的这发展中国家，有一定这个产业的发展国家。那么就是说北南合作这种技术的流向，就是说创新从发达国家向中国印度这样的有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以他们的市场和他们产业链消化，把成本降低，然后再向其他周边比较小的国家去辐射，这是我所看到的这个北南合作，然后叫南南合作。你可以画一下，这是就这个样子，是北南，然后呢在这儿，然后在南南合作。南南合作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模式是我也确实一直有意识的去推动，而且我觉得客观上也在发生。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很多例子，光伏是一个例子。我觉得现在光伏已经到了南南合作的关键点。这个最早的光伏的生产线啊，包括这个设计啊，确实还真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你要是看一看这个历史，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民营企业家，这个使得光伏的成本、制造业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过去十年应该有90%的下降幅度，那么现在70%的制造能力都在中国。我觉得现在已经确实已经到了这个现在的南南合作，在光伏领域不应该仅仅是这个出口组件或者出口电池，而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能够把一部分的产能向这个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延伸，那么这也是一个良性的这个发展，这是一个例子。我可以想象其他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能源领域的先进技术都会有类似的这个发展的规律，所以我们在亚航推动新技术的发展里面，我们特别重视中国是我们的一个知识合作伙伴。我们和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的合作是全方位的，是双向的，是互利的。我们不仅说我们在中国以优惠贷款去支持一些低碳的环保的技术的应用，我们也在这个支持中国低碳环保项目的应用的过程中学习有哪些好的技术、先进的理念和这个可行的商务模式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这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件事情。